怎么用恢复版的纲要来读经？哈，那这个为什么用纲要来读啊？我们有的时候说啊，我们都很羡慕主的话，可是有很多理由哈，啊，读了很多遍而记不下来，那有的时候想到一句话，却找不到那个在哪边，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。那有的时候引用了一句话，人家说我引用错了，哈，或者是应用错了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初读的时候支离破碎，哈哈，因为你都是读的都是京剧，哈，那你不知道上下文，哈，所产生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看纲目，纲目会帮助我们懂得主的话能够记住，甚至当你要去找那句话的时候，哈，你若是知道在哪一段纲目里头读进到这些话的话，你会容易记下来，哈。那李弟兄讲过一段话，哈，在我们在晨兴圣言里头有写，他是说到，他说我们呢，恢复版圣经有三个很好的，我们读恢复版有很好的三个辅助读经的工具，一个就是纲目，一个是注解，还有一个是串珠。他说注解很重要，哈，他说但是我怀疑很没有多啊。我怀疑你们有多少人晓得，有些纲目比注解更重要。他说：“我不说串珠很重要，我只说串珠他们有帮助啊。”那他说，李弟兄说了一句话：“说你们读恢复版的时候，首先必须要学习用纲目。他说纲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意思说，今天我们很多人读经不习惯去看纲目啊。那李弟兄他自己说，他说。”他写一个注解，有的时候要花，也许像罗马书一个注解，他在一天之内可以写得出来。他说，但是他要写罗马书的纲目他说没有办法，他在一天之内写完。他说，必须对罗马书十六章圣经全部都非常熟，是吧？他在里头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把这纲目写出来。所以写纲目是不容易。因为什么？写纲目要有鸟看的眼光，啊，那因为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竭力的把自己呈现给神，呈现神前，好，得蒙称许，做无愧的工人，然后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。什么叫正直呢？说像木工一样，他能够把它正确的，好，毫不弯曲的把它揭示出来，那。但是呢，恢复版的纲目就带我们有一个鸟看的眼光，你就能够看出好像这块木料它的纹路在哪边，到底要怎么来切割，要做什么材料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有一个鸟看的眼光，你对这个画的架构清楚以后你就能够来正确的来分解它的真理，迪士尼乐园上次我提到这个很好玩，对，很多人都去玩过，但是很多人玩都没有完成因为什么？没看清楚到底有什么他说，你若是把迪士尼乐园你坐火车去先鸟看一遍，你就知道它分好几块，好几个区块，每一个区块里头还有很多好东西，是吧？那你要到，也许到明日世界，或者是幻想世界，或者是这个探险世界里头蛮荒世界里头去找，好，你慢慢会找到很多东西。那我们说读纲目就像剥洋葱一样，第一个我们要读主题一定要先读，第二个才是读大纲，大纲读的时候你会同时发现有几个大纲，那大纲跟大纲之间呢？到底他们关系是什么关系？你把他们的彼此之间的思路要找出来，不要只看见大纲，但是还没有做比较就急着要读。那第三个呢？我们要大纲底下的中纲，你先把某一个大纲底下中纲找出来，看看这中纲的思路怎么走。那最后呢，再找另外一个中纲，看它下面怎么走。那所有的中纲看完之后，你再看细纲，不要急着。大纲中纲就跳到细纲，你一定要慢慢做比较，等下我们会给你们看一下。所以说若是大纲中纲都读懂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它的架构，对吧？ 所以有很多人说啊，见树不见林啊，啊，只看到这棵树啊，但是啊，从来不知道你这个林子到底长得怎么样。这个一定要啊，做气球哈，哎、啊，从高空啊鸟看一下，看看，哎、啊，你到底在读了什么东西啊？那所以有的时候借的这个东西，我们能够提纲挈领，哈、啊，一个能够把它抓出来，到底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？那我们呢也会知道前后的关系，哈、啊，那以后就不会引错经文，也不会说不顾到上下文。那更厉害的就是啊，你若是把恢复版的纲目跟和合版的纲目啊一比较，你就知道段数差很多，是吧？很多时候和合本为什么他纲目写不好啊？因为没有读透，是吧？那但是啊，我们今天手上的恢复版的纲目啊，你们以后慢慢要去珍赏，它是真的是啊写得好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怎么用主题来读圣经？比如说《使徒行传》。他的主题写了一句话，啊，我们请姊妹们念一遍好不好？
复活的基督在圣殿里，凭着那灵，借着门徒，为着产生众召会，神的国和磐石。
好，主句在哪边？众光反应很快，哈，找到没有？主句在哪边？主句在基督，好，主词是基督，这边是讲到基督的繁殖，基督的繁殖，好，所以这句话的主句就只有一句话，基督的繁殖，啊，那基督呢？他用什么来形容呢？他用这个位基督，他是复活的基督，而且是在升天的地位，啊，那他是什么？他是。他繁殖的凭借跟目的是什么？他是、啊、凭着那灵，借着门徒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产生众召会，这个众召会啊，召会就是啊神的国。所以啊，你再来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基督的繁殖，基督是啊很特别，他不是在地上的基督，他今天是已经什么复活的，他在升天的地位里。那他是什么？要凭着那灵，要借着这些门徒。好，这个只有凭着那灵不行做，一定要什么？还要找到一般人跟他配合。那门徒呢？他目的呢？要产生众召会。好，这个繁殖的目的是要产生众召会。这个众召会啊，就是神的国。所以你看这句话里头很丰富啊。你要先把它分析出来，要导读导读。啊，你导读完之后，你就对啊，使徒行传。有一个鸟看的眼光，你知道《使徒行传》在什么？他讲到基督的繁殖，啊，这位基督是什么？是复活的基督，在升天的地位哈、啊，然后是、啊、他要凭着那灵，借着门徒，最后什么？为了要产生众召会，啊，就是啊神的国。我想这个你们这样的一朵读完之后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就对你发亮，是吧？你看你能够把《使徒行传》啊。这么多的章节啊，用几句话能够讲出来，不容易。那我们第一个来看呢、啊，这个纲目怎么写的？它第一个是引言，第二个是预备，第三个讲到繁殖。好、啊，预备呢，它还讲到基督的预备，还有门徒的预备。好、啊，当主耶稣在地上啊复活之后呢，他在地上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，是吧？最后基督啊，他升天了，啊，他站在升天的地位。好、哦，他这种门徒呢，在小楼上祷告，好、哦，那最后就开始了繁殖。这个繁殖呢，分成两段，虽然从第二章到第28章，但是呢，你知道第二章到第12章说到他们在犹太地的繁殖，是借着彼得和一般的同工来完成的。那外邦地呢，是从12章以后一直到最后是啊。讲到保罗和另外一班同工们，他们在里面呢尽职的时候产生的繁殖，所以你要看到这里就很清楚，好，若是你要再细读的话，彼得他怎么繁殖呢？你把它稍稍整理一下，你就发觉到，这个犹太的信徒要先接受灵浸，他们才产生召会生活，是吧？召会就延续。那彼得呢， 他对犹太人有第一篇的信息，有第二篇的信息啊，他们有行了一些神迹奇事，那设立了七位执事啊，最后就让神的话语啊有扩展。那这个过程中间呢，犹太的宗教徒啊，他们啊相对的开始逼迫啊，他们教会生活开始延续扩展啊，逼迫也是啊开始延续扩展啊。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比较，你就很清楚这两条线呢、啊、是同时在进行的，但是呢速度越来越快啊。这边啊，他们呢、啊、很一直喜欢在犹太地的时候啊，但是呢圣灵就差遣了腓力啊要出去传扬啊，腓力啊往这个撒玛利亚去啊，往这个该撒利亚去，往这个这个加纳不叫什么走了叫什么啊，好、哦、那再来就是啊扫罗啊、哦、在大马士得救啊、哦、这个啊、哦、这时候看到彼得他开始他也跟着传扬出去啊传扬哈、哦、在这个撒玛利亚哈、哦、给外邦人呢、啊、哈、哦、施浸了，开了外邦的门，但是呢圣灵更速度更快啊、哦、借着这些、啊、门徒啊受逼迫之后呢，他们就往啊腓尼基去，往这个居比律去，往这个安提阿去了哈、哦。那最后呢，你会发觉到这个教神的话就扩展出去。那刚才前面讲到是犹太教的逼迫，最后就他们遭遇到有罗马政客的逼迫啊、哦。那接下来讲到外邦地，就是讲到保罗他和他一般执事，那保罗是被引进来的哈。哦，那引进之后呢，圣灵就开始啊，有差遣的工作。他有第一次行程，哎，对不起，第一次行程，第二次行程，第三次、第四次。这时候相对的有很多难处啊，有受割礼的长老巴拿巴的难处，犹太教的反面的影响，还有犹太人的终极的逼迫。所以你这样子把这个纲目啊稍稍整理以后，你就知道这整卷呢、啊，啊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在你面前啊就非常熟悉。那你如果是把保罗他所三次的路线啊看一看，那他第一次的传扬的时候，他是走蓝色的路线啊，从这样子出去啊，传扬到这里，然后再走原路回来啊，回到安提亚。那第二次呢，他就走绿色的路线啊，他们就传到这里，他耶稣的灵不许，他们就、啊、直接就从这边过海，对不对？到达啊这个传福音到这里啊。那带了哥林多教会哈，怎么经过雅典，对不对？到最后他们又回到以弗所哈，最后呢第二次啊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哈，最后回到安提阿去。那第三次呢就走红色的路线啊，走红色的路线这样的过去啊，那再从这里回去，然后从哪边回来啊，从下面回来啊，回到这里回到这里啊，回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第三次回去就受捆绑，对不对？在耶路撒冷，哈、啊，他被绑被绑了锁链以后，那开始第四次的行程。第四行程，他们就直接是往罗马去的哈、啊，就是他就坐船，船就破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触礁了啊，最后被救起来，就是他上到意大利去。我想，你若是把这个路线呢，统统研究清楚了，我想。你就可以开始读啊《使徒行传》，对吧？《使徒行传》对你面前、啊、很清楚啊。那我们再看保罗的书信，保罗的书信啊，大部分呢、啊、都有引言、有结语，中间是啊两三个大纲，这是它的基本的结构啊。那它这个大纲呢，它都是、啊、先讲启示，讲客观的启示或意象，这个都跟基督有关的。那再讲经历，这个是主观的经历或生活。这是跟那、啊、圣灵有关的，好、哦，所以啊，你若是知道保罗写的书信啊，它的结构啊都是走向这样的，那你来看希伯来书，好、哦，希伯来书啊，它是讲到基督啊是超越犹太教及其一切，他所完成的新约也比旧约更美，哈、哦，那你可以看到他们要过河，哈、哦，要从旧约过到新约，要从犹太教过到召会，要从属地到属天。从外院子的祭坛到至圣所，从魂到灵，从道理的开端进到生命的成熟，啊， 就这本书。那希伯来书的大纲呢，我们说啊，保罗书信有个特别的引言加上结语，好，这两个去掉以后，你就看到他先有启示，这本使徒啊希伯来书的启示就说到基督的超越，好，他是啊借着这个启示呢，他就把我们带到啊信里头去，啊信是啊独一的路，那最后什么啊实行在我们的应用在教会生活中，啊那他的超越里头就讲到，基督是超越天使，基督是超越摩西，他也是超越亚伦，啊他甚至也是、啊、他所带来的新约是远超过旧约，啊那他的。在我们实行的美德呢，你可以看到有六件实行的事，再加上四件必须的事，啊，就是十全十美啊。那当然这个也跟基督啊发生关系的啊，所以你就这样子一看就很清楚了啊。那他超越天使，他为什么超越天使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啊，他是神，他也是人啊。那天使呢是服役的灵，是、啊、这个受差遣来服役来。服侍我们的，但是啊，基督呢，他不是，他是啊，他是神而人者，好、哦，他当然是、啊、远超过天使，那他也超越摩西，好、哦，摩西是受差遣，好、哦、来帮助以色列人的，那基督也是受差遣来啊，来帮助我们的，哈、哦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们呢，所接受的摩西啊，比啊，这个不是我们接受的基督啊，比摩西啊要大得多。为什么？他说摩西就好像一个房子的本身，那基督就是、啊、建造房子的人。好、哦，那建造房子的人呢、啊，当然比啊所他所建造的房子啊好、哦、要超越。那讲到他超越亚伦，哈、哦，说亚伦呢、啊、他很软弱，他为自己的罪啊还要每一次要献祭，因为他是人，哈、哦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啊，做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啊，他无生之中，啊，无生之死，无命之中，啊，他是、啊、永远长存的，啊，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。那他所带来的新约呢，比旧约啊，啊，所有的旧约的应验的祭物的应验、啊，在他身上通通得着应验，啊，他就是啊更美的祭物。他就是更美的血，哈，他有更大、更全备的帐幕，哈，要带我们进入。那我想这个东西啊，你把它比较以后，然后就看中间有好几段警告的话。我想时间的关系啊，就不讲了。那像加拉太书就讲到基督顶替律法，他与宗教传统来相对。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结构也是一样，有引言，有结语，中间就是什么两个启示，不是大纲。大纲第一个什么讲到启示，这启示与基督发生关系，他就说到使徒福音的启示，好，那基督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与人的宗教相对，基督要顶替律法，好，信靠靠信基督的那灵与靠行律法的肉体是相对的，那他要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就是什么要神的儿女行事为人，要凭着那灵来生活行动，好。所以你把这个架构啊整个读过以后，你就知道不是很难懂，好，其实你把这个大纲一看过以后，很多书啊就对我们啊是啊就很清楚了，好，我们再回到纲要本身，好吧，请把灯打开。